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时间过得好快，暑假咧就嚟过去啦。但愿我哋中间嘅老师们，我哋中间嘅学生们，翻到学校嘅时间，都有一个喜乐嘅心去迎接一个新嘅学期。亦都希望我哋嘅教会能够成为嚟到波士顿读书嘅新嘅学生嘅一个属灵嘅家。在波士顿西北部呢，有一个市镇，有相当多的华人的人口，亦都有一个华人的教会。人数不是很多，这个教会大概有100多-200人的一个的教会。但是他们却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物业，占地呢有好几英亩，我们 都知道呢，一英亩呢是40000多平方尺，所以呢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停车场呢不止一个，有几个的停车场环绕住他们那个一个建筑物。他们停泊的车辆起码以上百计，室内的面积有50000多-60000平方尺，他们的小房间呢有100间那么多。原来这个物业呢是以前一间很大的公司他们的办公室的总部，因为经营的策略有改变，所以他们就结束运作，要出卖这个物业。这间教会的牧师没几年之前呢，就跟我们的本地同工分享他们叩堂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经历。他就分享，他说这个教会成立的初期人数不是很多，所以他们租一个地方，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地方不够用，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们要叩堂，就请了一个经纪跟他们物色一些适合的物业。这个经纪呢就为他们推荐刚才所说这个物业。弟兄姊妹见到之后呢，十分的欢喜，泊车好方便，地点呢亦都是好适中，自成一角一个的地方，所以就希望买这个地方。这个经纪接触对方之后呢，就说他们开价是600多-700万，大概这个水平，如果你们出价呢就用这个数目去参考。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心中虽然觉得太贵，他们都想去看一看，看了之后呢就十分的兴奋，他们就要求这个经纪给他们入去，即是全教会呢都入去去参观。参观了之后他们决定出价，但是他们的钱是很少，所以他们出价175万，人家开价600多-700万，他们出价175万。好奇怪的，竟然呢对方愿意跟他们讨论，即是没有一口拒绝他们。他们就要求这个经纪给他们入去有一个敬拜赞美会，即是全教会都入到去，有一个在里面祈祷敬拜唱诗赞美，他们相信这个物业是上帝给他们的。结果对方竟然肯200万去卖给他们，可能他们很想，一个大公司都不计较这些钱，就很想撤离这个地方不用交税，所以他们就卖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举行筹款，他们筹了50万，他们就打算向银行借150万去成交，但是可惜就没有一个银行肯借钱给他们，因为他们实在的经济是很掹掹紧，所以银行一看过他们的收支账目之后呢就没有兴趣借钱给他们。但是很奇妙，他们继续呢是举行敬拜赞美，他们深深相信神会给这个地方他们。那个卖家竟然愿意呢借钱给他们，即是说我做银行，你给50万，150万呢你就按月供楼供给我就可以了。好奇妙的一件事。这个牧师他分享之后，他说这个堂子他们得到完全是出于一个属灵的行动，这个属灵的行动就是他们愿意为到这件事去敬拜赞美这个赏赐人的神。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见证，有很多的教牧同工听了之后呢都得到很大的鼓励。但是我们要承认，很多事情的发展其实不是常常那么理想，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属灵的行动，无论在 个人的事，在教会的事，包括祈祷啦、禁食啦、开退休会啦等等，但是事情都没有发生得那么理想，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可能是神要锻炼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也都是我们属灵的行动出了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些反省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至十一节，个背景是旧约的士师时代的末期，距离今日的时间大概是3070年的时间。当时以色列还未成为一个国家，当时有一个大祭司叫做以利，他年纪老迈，他是以色列人宗教的领袖，政治军事上面的领袖。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他们呢争战，以色列人被打败，有4000个军兵被杀。以色列人于是呢就集合去思想，在思想的时间有一班的长老，他们就说为什么神会让我们失败呢？我们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会打败被外邦人去打败呢？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属灵的行动，一个属灵的方法，就是将约柜从大概20里外的示罗，当时呢会幕在示罗，约柜就在会幕里面，将它运过来，然后他们深深相信这个属灵的行动就可以帮他们打胜仗。因为约柜是什么呢？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但是结果他们仍然打败仗，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后面，我们就知道他们仍然打败仗，甚至死的人更加多，有30000人那么多去阵亡，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走。这个是属灵的行动竟然毫无果效，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在这件事上面，以色列人只有仪式上面的属灵，没有真正生命的属灵，所以他们失败。我们在其中在以下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有几方面，为什么他们落到这个地步呢？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看见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件事上面，他们没有求问神的心意，他们没有用时间去求问神的心意，只是一些仪式上面一些属灵的行动。一切都是基于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如果大家留意今日经文的第三节，我们就会发觉以色列的长老和以色列人，他们由检讨失败去到决定运约柜来到战场，是同一日的事，没有经过时间的祈祷、安静、等候、寻求神的意思。过程不单没有祷告，而且是没有愿意聆听安静。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拨出一段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对方要求我们很快做决定，或者我们自己很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没有划出一段时间去专心寻求聆听、寻求神那个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开严肃会，我们内容呢梗有祷告这个项目，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是程序上面或者仪式上面一个属灵，不是用祷告托住的一个决定。 另外一个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工作同埋啦信仰嘅生活，我哋分得太开。喺信仰嘅事上边，喺教会嘅聚会里边，我哋都有祷告呢个嘅项目。但系我哋一翻到去我哋工作嘅单位，我哋所服务嘅公司，我哋由早上翻工至到晚上下班，可能都冇谂过祷告呢回事。一翻到公司，所用嘅就系自己嘅训练。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学识，自己学到的技术，去解决公司的问题。一天有三分一或者更多的时间在工作的单位，但是呢，这个完全是祷告禁入的一个的地带，完全不记得神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都有兴趣去参与。但是其实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神是很有兴趣去参与我们职业上面的工作。诗篇139篇讲到，我们无论去到哪里，神都在那里，仍然在神的掌管范围里面。就算我们的工作，甚至作者说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所以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几平凡或者是琐碎，我洗盘碗的，或者我是做文件整理的工作，很平凡很琐碎，使乜动用到神，麻烦到神呢？其实不是，原来神很有兴趣我们用祷告去邀请参与入我们的工作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属灵是经常用祷告支持住的属灵，不是忽然的属灵。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教训，就是属灵的事如果要有果效，需要由属灵的人去担当。以色列人用错了人了，所以他们似乎很属灵的行动仍然失败。当时如果要将约柜从几乎20里外的示罗运到去以便以谢这个战场，是需要有人去抬的。旧约讲得很清楚，是需要祭司抬的，其他人不能够掂约柜，甚至呢有迟啲我哋见到呢，有啲人呢掂一掂个约柜呢都俾神去责罚。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我们要称赞他，他们用了祭司去抬。这个祭司就是以利，当时大祭司以利的两个的儿子，一个叫做何弗尼，一个叫做菲尼哈。但是很可惜，这两个祭司虽然有祭司的职份，他们没有祭司的品格。在圣经撒母耳记上，我们前少少第二章12节形容他们两个是恶人，两个是坏祭司，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当人带着那些牲畜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将最好的那些肉，不是献给神的，最好的肉呢就先割下来，就据为己有。旁边那些人反对的时间呢，他们就用他们的身份去恐吓对方，你不要再出声，恐吓对方。同打理会幕那些的妇女发生不正常的关系。这些事以色列人是知道的，不是说不知道就算了，但是呢是知道的，亦都曾经向大祭司即是他们的父亲去投诉的。我们前少少我们就读到这些经文。但是现在为了解决问题，他们竟然接受这两个祭司走去抬约柜。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坏人祭司，他们穿着整齐，浩浩荡荡，带着大队的队伍来到，可能打鼓跳舞这样，将约柜涌足前来。以色列人真是突然之间士气高涨，大声欢呼，甚至圣经刚才形容地都震动。 好可惜啊！依、这个吸引到人啊，令到人咧啊血气高涨啊嘅场面，却吸引唔到神。最重要嗰一位却吸引唔到以色列人，仍然打败仗。约柜被掳去，何弗利、菲尼哈死喺战场上边。啊！依件事俾我哋反省到人嘅名誉、地位、身份。不能够代替他和神的关系。在香港我参加一个有125年的历史的教会，就是很早期宣教士建立的一个的教会。我就发现那些历史长的教会，他们里面很多时都有一些大家族，就是说同一个家族他们呢人越来越多了，开枝散叶，但是他们都信主参加同一个教会，所以呢在这些历史悠久的教会里面呢就有好像强有力的一些家族，一年几代都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家族在教会里面呢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们由于亲属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互相的鼓励，七姨妈和六姑姐好亲密，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牧养。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某一个主日没回，那些牧者都未知道，他们就立刻知道了，七姨妈这个礼拜没回，立刻打电话去关心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祝福，但是他们亦都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一个的重担，就是由于他们的家族太显要了，他们其中有些人亦都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人就以为他们凡是姓某一个姓的这个家族，他们都可以是承担教会的工作。所以有些人他们家族里面的人就担当了超过了他们灵性水平的岗位，结果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华人报道会无论是华埠堂，我们是牛顿堂，我们都没有大家族，我们还未形成，我们或者历史没有那么长，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有时候我们都犯上相似的一个的错误，就是我们用学术，用地位，用知道他是什么职业，我们来代替了灵性那个的要求。没错，学术、头衔甚至职业可以代表一个人曾经在某方面下过功夫，他有这个学位，他一定是下过功夫，但是断不能用来做单单评判侍奉的一个的标准，否则我们就会重蹈以色列人这个的覆辙。属灵的事需要用属灵的人，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结果他们失败收场。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如果平日没有属灵的操练，所谓忽然属灵，这个是借用香港有些人说忽然爱国，忽然属灵的行动是不够用。今日经文的背景我们已经讲过是士师时代的末期，圣经形容这个士师的时代是那时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如果我们看这个搬约柜的事件，正是最好的说明任意而行，喜欢做什么又什么，一想起搬约柜即刻去搬约柜。在撒母耳记上开头的部分，我们也都看到以色列人其实跟神真的没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这样形容，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即是神跟他的子民没有通讯，没有联络，神跟他的子民没有谈话，没有默示。当然跟当时的大祭司以利有关系，因为大祭司以利没有好好执行他那个的职务。但是亦都可以肯定，其实 同以色列人的灵性是有关。第三章如果我们看前一点由第二节读下去，我们就会发觉整个会幕，当时以色列人整个敬拜的中心在示罗，会幕神的会幕在示罗这块地方，但是整个会幕里面似乎只有一个年幼的撒母耳去辅助以利，其他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两个不长进的仔根本不是做事的人，根本只是拿利益的人。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其实对敬拜对会幕其实都是很冷淡，一班平日不是很熟灵的人，但是面对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忽然熟灵搬出一些熟灵的方法。中国人对这些形容是有一句说话叫临急抱佛脚，以色列人可能就是临急抱上帝的脚，难怪最后我们见到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他们竟然可能以受害人的心态去投诉，哇神啊，我做足这些属灵的行动你都被我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我们如果想属灵的行动产生属灵的效果，我们就要开始培养一个持久的稳定的属灵的生命。因为属灵的生命就好像学英文一样，没有速成，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累积上去。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还有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以人治代替神治，以人治理代替以神，愿意给神去治理，以民众的旨意投票去代替了神那个的旨意。我们知道约柜在会幕里面是由大祭司去看管的，如果要调动约柜一定很自然得到大祭司的批准他的同意。虽然当时的大祭司以利98岁，圣经形容他眼都几乎盲了，看不到了，他治理他的家庭一塌糊涂，他不能够约束他两个不长进的儿子，在治理圣殿的事上面可能是十分的失败，所以以至到圣经形容以色列人厌恶献祭的事，所以呢这个大祭司是难辞其咎，令到那些以色列人不想去做献祭这些事。但是如果我们再翻转头想一想，当时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仍然是一个算是一个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的人，无论他的行政是怎么的差，他的管治是几么的没有效果，但是他仍然是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的一个的人。这个从他能够帮助年幼的撒母耳去分辨到神的声音就得到证明。撒母耳是被神拣选的，但是他年幼的时间他都分辨不到这个是神对他的呼召，直至到以利去教他，他才跟神得到一个呼召，一个紧密的一个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他其实在这件事上面应该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发觉以色列人调动约柜似乎没有征求过以利的同意，如果就算有征求过都是手续上面去通知他，长老已经决定了去通知他就将这个决定话给以利听到，以致到以利其实是没有实权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我相信如果以利他有这个权力，他一定会反对这件事，因为约柜对他来讲实在太重要了。怎样可以看得出呢？这个就跟迟少少第四章迟少少我们见到以利听到他的两个儿子被杀， 佢都能够容忍。但系当嗰啲人继续讲俾佢听，连约柜都俾人掳去嘅时候，佢即刻向后扑倒，就跌死咗。从呢个咧就可以证明以利其实好着重啊，知道呢个约柜嘅重要。以利明白约柜是一个应该被尊重、被纪念的一个的对象，不是一个达成我们心愿的工具。以色列人又当它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纪念、一个感谢的一个的对象。有时候我们都会犯上这个的毛病。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明白到属灵的操练、属灵的行动是操练我们生命灵性的方法，而不是用出来去强迫神去做一些达成我们愿望的一个工具。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足了这些东西，祈祷、禁食、什么都好，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原来是应该我们是培养我们生命去接受、去体察神旨意的一些的行动，就当了它是一个去达成我愿望神必须出手的一个的工具。采取人智放去神智，在现代社会都有一些的表现，就是我们认为圣经今天已经过时了，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面已经落伍了，我们必须要用今天的方法、今天的道德观念、今天的社会舆论去面对今天世代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不惜放弃圣经的一些要求。这样的观点昔日使到以色列人失败，今日同样的观点亦都可以使到教会失败在世人面前，同时亦都失去了神的恩典。这段圣经给我们最后一方面的教训，第五方面的教训，就是空洞的属灵不单不得到理想的效果，甚至激发了我们的仇敌魔鬼加倍努力去反抗，所以呢反而得到反效果。经文给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约柜运到来战场的时间，突然间人心震发，军威大震，声闻远处，非利士人就争相询问，哇什么事啊，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啊。当他们知道原来是以色列人将约柜运到来助威之后，他们就惊起上来，在惊的同时他们就彼此勉励。第九节，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作大丈夫，同样的说话讲了两次，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争战。弟兄姊妹，不知你记不记得，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这些说话是神勉励约书亚的说话来的。约书亚是要过河的时间，神是用你要刚强壮胆去勉励他。摩西亦都是在临死之前亦都是用这些说话去勉励约书亚，但是现在却是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用来彼此勉励，他们的仇敌就是用这样去勉励。结果以色列人果然刚强起来，一鼓作气，我们看见就打败了以色列人，抢走了以色列人觉得很振奋的约柜。忽然的属灵，空洞的属灵，有时候竟然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亦都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在十三节至十六节，在以弗所的地方有几个追求能力去赶鬼的人， 他们就很羡慕保罗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信仰，但是他们就有这样的言语，于是他们就对乌鬼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你出来。他们一心就以为这样就会成功，但是乌鬼却向他们回答，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但是你们是谁呢？于是呢就伤害了他们其中一些人。同样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属灵基础，我们只是进行表面上的属灵的行动，可能亦都引起一些反效果，反击我们的可以是魔鬼撒旦和他的爪牙，反击我们的亦都可能是世界上面的势力。最近这二三十年在美国政界有一个的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鼓励这些基督徒，我们要集中我们投票的力量，我们选举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些议员或者一些官员，除了选出我们基督徒自己人去当政之外呢，亦都让这个政治界知道基督徒的投票结集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呢你不能够随意去吓我们。这个运动背后可能是有一个善意的一个动机，亦都可以讲是一个属灵行动的一个尝试。但是如果这个的运动只是一个权力的展示，即是说我们基督徒你看看我们我们这个 water block 很厉害的你不能够小看我们，如果整个的运动是没有一个属灵的基础在里面，一个持久稳固属灵的基础在里面，恐怕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事实上情况真是这样发生，而更令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如果我们选出一个半生不熟的基督徒，可能世界的人就更加攻击我们，就成为世界的人攻击我们最好的一个渠道。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忽然属灵是不够用的，唯有持久生命的属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到神那个的工作。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快完结了，就是以爱建吾家。同样的，不是忽然的爱，忽然爱国，忽然爱教会能够造成一些什么的果效，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长久真诚的爱，然后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经文的提醒，求你帮助我们建立长久稳固属灵的生命，以致到我们不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犯上这段经文给我们所提到的毛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